萨母尔记下15章24至37节，撒度和抬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萨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呐，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萨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希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萨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希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福的计谋。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萨都的儿子亚希玛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那么仔细读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读第15章1到23节啊，其中1到12节讲到那个亚沙龙的叛变啊。我们知道亚沙龙他从基述回到耶路撒冷，大概只有2年时间之后啊，他就做了一些手脚，暗中要取得民心，想要结民谋位啊。然后到第7节讲到，他暗中活动4年之后，亚沙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那他就求王让他去希伯伦，表面上说要向耶和华还愿，要侍奉耶和华神，其实他是要加紧造反。那他特别暗中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个支派，吹角，然后宣称亚沙龙在希伯伦已经做王了。那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亚希多福，也被请过来啊，因为他以前是大卫的谋士。然后从13到18节也讲到有一些跟随大卫的人。那大卫得知亚沙龙的背叛，因为情况很紧急啊，他就决心逃亡。那个时候很多臣仆忠于大卫，就绝对愿意顺服他。我们说乱世见忠臣啊。甚至连那个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和跟从他来的加特来了600人都跟从他。那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加特人以太，他是非常的忠于这个大卫王啊。那大卫劝他说：“你是外邦来的、逃来的，为什么跟我们同去呢？”劝他不要跟他一起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但是以太却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看见以太对大卫的忠诚啊。那今天的经文呢？从29到34节，前面的6节讲到约柜应该抬回耶路撒冷，所以在逃亡的时候呢，祭司撒都和利未人。还是约柜一同来了。那撒都呢，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裔。大卫就对他们说了：“你们将神约柜抬回去。他如果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的话，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 他甚至要求撒都的儿子啊，亚西马斯跟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跟他一同回去，这样好做报信的。我们知道亚比亚他呢，他是亚伦儿子以他玛的后裔，啊，他后来成为祭司啊。从30到37节就讲到啊，大卫蒙头赤脚就上了橄榄山。一面上去一面哭，蒙头特别讲到他受羞辱啊，赤脚表示他一无所有，愿意跟随神。那跟随他的人呢，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后来，当他听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跟随亚沙龙，那特别经文讲到大卫就祷告神，他说愿。耶和华愿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然后大卫就到他平常祷告的山顶，就平常他敬拜神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一个亚基人叫户衰，他衣服撕裂，同蒙灰尘来迎接他。但是大卫呢，就劝他回城了，假装当做亚沙龙的仆人，这样呢就可以在亚沙龙面前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在经文结束的时候呢，他说大卫的朋友户衰进了城。这个朋友哦，其实是他个人的advisor，就是一个像一个资政一样啊，进了亚沙龙啊，进了城啊，亚沙龙呢也就进了耶路撒冷啊。这是今天的经文。那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有两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约柜我们都晓得啊，是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那有约柜同在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大卫却要求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去呢？啊，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当大卫知道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那他马上做了什么事情？还有，当大卫在山上敬拜神的地方遇见户衰来了之后，跟他的对话，我们就看见神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啊，这是两个问题，我们这样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这两个问题很好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这个大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体会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做什么事情神借着一些的人来在大卫很伤痛的时候来安慰他来帮助他在患难当中呢，大卫也显出他心里面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前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大卫在做什么觉得他很被动他这个在回避一些的事情但神借着这次的逃亡，把他放到一个位置上他逃无可逃他必须要面对这些的难处那这个时候常常就显出人心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信心的真实的光景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仔细去思考大卫的心在这方面都有哪些被表现出来
第一个就是讲到约柜，这个大卫呢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明白神心意的人。因为在撒母耳记时代，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约柜就是被腓利士人掳走。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就觉得抬约柜要是为了征战，所以呢大卫知道。不肯让神的约柜跟着自己逃走，而是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也是表明大卫对神的信心。在这里今天所学到的25章，就是王对沙中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所以这也是大卫非常了解神心意的地方，他就是知道神的这个旨意。第二呢，是我们讲到这个大卫爱人的心体现到忠诚，跟着他的祭司撒都，然后呢，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允许祭司把约柜抬走，而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这也体现到大卫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第三呢，讲到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 在平定安稳的时候呢，更要警醒，警惕魔鬼撒旦的攻击和侵入。第四呢，我们就谈到这个蒙头赤脚在第30节的地方，看到大卫作为一个神爱的儿子，也是一个爱神儿子的父亲，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一样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叛乱的时候，这大卫在神面前不单只是这个悔改哈，而且勇敢的在神面前认罪，也看到大卫那一刻的真的是伤心、难过、挣扎哈。我就想到我自己，如果我的孩子是那个，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像死的心都有了。可以想象大卫在那一刻是多难过哈。我就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情，所以也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这个真面目哈，一直看到大卫是一个很就是勇敢承认错误，而且不在神面前而且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不隐藏的罪，那圣经也说了，我们的所思所想神都知道，所以大卫在神面前他真的是，就像今天随到这30章，他就坦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哈，当然那神也说了那。他也就是得罪了神不可原谅的罪哈，那这也是神给他的这个惩罚。但是大卫呢，我们也谈到大卫在这里，他并没有抱怨神，而是在神面前坦诚的认自己的罪，求得神的赦免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个人看到在这里真的是要学习的，我们的罪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勇敢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好，谢谢杰斯哈。那真的是哈，大卫在熬炼，被耶和华熬炼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哈，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那大卫在八十八的事情上有认罪悔改哈，这已经很长时间过去了哈。但是这个罪所造成的影响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在国家当中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哈。那神也是借着这次的逃亡呢，再次熬炼大卫的信心啊，让他在这种又伤痛又这个自己继续悔改哈，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神啊，转向神哈，很复杂的情况下显出大卫真实的生命来哈。这个地方，他这个30节讲到他一边走一边哭哈，而且是赤着脚。蒙着头哈，这是他悔改认罪的一个表示哈。所以这个时候继续在熬炼大卫的心啊，让他心里面的那些的杂质继续被除掉哈。前一段时间他因为心里面这些的负罪感呐，这个对儿子好像总觉得有亏欠呐，或者是他这个呀，这个总是在躲避这个问题哈。但是神继续的来啊，推动这件事情哈，让大卫离开那个安舒的环境。必须啊，要逃命啊，要不然就会丧命的这种情况下哈，再次去熬炼他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也体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到底在做什么啊？神没有阻止啊亚沙龙的叛乱，而是让大卫再次经历这个过程哈，从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哈，他又写下了很多的诗篇啊，昨天提到第三篇，那诗篇61篇。55篇啊，63篇啊，都是在这个阶段写出来的啊，所以在他的身上哈，继续的神要塑造大卫的生命，是为他的好处哈啊，我们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要记得啊，神没有离开我们啊，神是在这个过程一直在做事哈，要效法大卫这一点哈，不管发生什么，要紧紧的抓住神啊，在这个过程中神都有他的作为，为的是我们的好处哈。
大家刚刚也有讲到那个为什么约柜就是要抬回耶路撒冷，那我这边也就不再讲，因为大卫他是非常的清楚的明白到，那个若是神没有与他同在，即使抬了约柜出来也是没有用的，那只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物件，那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同在。那第二个我们就是看到说，大卫。他自身知道这个是神的一个管教，那我们也常常想到说，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就会忘记神，所以呢，大卫那时候他很 顺利的时候，他就是忘记了神，也忘记了他应当做的本分，所以才陷入到那个一个罪的当中里头。那神也要借着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再次的来搅动他的生活，让他懂得真的是知道是神在管教他。那我们看到他对神的管教的态度呢，他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手下，而且呢，他也没有怨言。然后呢，他灵里头他是谦卑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而且他是有信心的，在25节、26节这边都有可以看到。若是神有没有？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就必使我回来。他也是有信心的。那再见耶柜和他的居所，那是若是呢，神不喜悦他的话，那就凭他也是很谦卑的，就是顺服在神的一个旨意下。所以他是很清楚的明白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也看到说，他就是对神另外一个信心，就是在诗篇中他有讲到说，虽然有成万的人来攻击我，我也不怕。而且呢，他也有这个王的一个心。他还讲到说，他要那个救恩是临到百姓，所以他也为百姓来祷告。那我们再来看到说，他对人。对他周遭的人，他真的就是一个个有一个爱心，他有一个为人着想的一个心。看到说户塞呢，来迎接他的时候呢，户塞也年纪大了，逃亡也不方便，所以他叫户塞呢，还是就留在耶路撒冷。而且呢，之后呢，户塞也是要成为他的一个助理，来帮助他，因为当他听到亚西多佛。背叛他，然后成为亚沙龙的谋士的时候，那户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那这个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回应的个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神的作为就是从前面之间，从前面的时候有提到说，外邦人以太，还有那个从加特来的那600个的那个外邦人都忠心的跟随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安慰，还有呢，就是神也立即回应他的个祷告，就是户塞的出现，他知道说这都是神在帮助他，那也让我们也是真的是看到说大卫这个一生的年日都是在被追赶当中，在年轻的时候呢是被扫罗的追赶，然后他也知道逃亡的经历真的是不好受，可是呢，他这一次的。的逃亡呢，他也深知道是神要来改变他的，他要完全的来信靠神，他知道这是神的一个管教，神的公义的，还有神为什么这个杖责打在他身上，就是这个管教就像我们常常讲到一个杖怎么责打孩子，那这个就是神的杖在责打他，但是神也是有怜悯出来来处理他。还有大卫呢，他的破口就是在他肉体上，虽然他合乎神的，好像是合乎神旨心意的人，他在肉体上就是一直体贴到了肉体，所以神呢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熬炼，让他能够来脱离这个肉体的感情，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一个辖制，因为若是他若是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那就是他没办法来，一个破口就是接着一个破口出来，所以神也是要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人。那神合乎神完全旨意的人，并不是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乃是他在他里面，来他的里面，他有一颗一直要追求神的面即使在黑暗当中，他仍要。紧紧的来追求神的面，来抓住神。那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然后他自己本身呢，虽然说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他也顺服神的管教，可是他该做的事情他也没有忘记。他安排了像祭司呢，他们也是要跟从他，可是他跟祭司撒都、亚比他，还有他们的儿子都讲到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当户塞知道说，亚西多佛的计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来传递，所以大卫他是一个还是 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他还是很镇静的、很努力的来做该自己该做的本分。那我们也是应当要来学习，就是从这个管教当中，我们人呢，常常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血气的发怒。那我们这边看到，神的管教是出于公义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当我们明白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人要来抓住，来寻求神的面，然后也当用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我们该做的事。
好，谢谢 Joanne 啊，讲得非常好。我们体会神在大卫身上的作为哈，把这个大卫从那个安舒的环境当中推出来真的像那个大鹰掀动巢穴使那个雏鹰离开那个安乐窝被迫逃亡的那样一种的情景一方面神是有管教。但同时呢，好像底下有一个安全网你看这些人的出现，儿子反叛他，但是外邦人以太却出来坚定地跟随他我想这个对大卫当时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包括那600人从始至终坚定地跟随大卫这些都是在伤心的时候大卫得到从神那里的安慰祭司抬着约柜你看这次都是抬哈。抬过来，抬回去，没有犯以前的错误，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同在，抬着约柜要跟随他，我想这个对大卫都是很大的安慰，对神，你看，一方面管教，他不是这个，只是一味的发怒，好像这个让大卫知道他生气了，不是，大卫知道，这个神在管教他，所以他赤脚蒙头，哭泣，上山，但同时呢，大卫又感受到神没有离开他，他的祷告，神马上回应然后呢，神就派这些人去跟随他，来鼓励他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对待儿女的要学习的态度。一方面有管教，一方面有恩典这个让孩子不要失去这个志气，不要这个失去那个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着他们让他们克服生命中的难处。但是在这个经历这些难处之后呢？是要成长让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更深的体会到这个神的同在他这个诗篇里讲我在干旱无水之地来渴望神来寻求神的面，神就让他寻到。
我们发现这个大卫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越苦难就越属灵，越艰难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就越往上攀升。大卫这一次的心思再次转回到神，而且他在诗篇63篇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这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望你，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可以看得出，大卫这个时候他是觉得当时是处在一个众叛亲离的时候，而且这个亚西多佛呢，实际上相当于是诸葛亮，就连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都叛变到这个亚沙龙的那里，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没有自暴自弃，他没有放弃神，他反而是亲近神。从他的这些诗篇写的诗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在这个属世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我们世人所看见的。但是神造的国度呢，我们是这个神是要求我们爱他的。实际上，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永恒的朋友。当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实在没有其他的真心的朋友的话，像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心的朋友，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同时，我们小组也谈到，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神是怎样喜悦什么样的神的子女。总结起来就是，神是所喜悦这个顺服神 的子女。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蒙福。谈到这个约柜，约柜当时我们还可以想象到，当时大卫去接约柜的时候是多么风光，又是跳舞，又是接待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约柜跟着大卫的话，这个是一个羞辱的事，所以大卫也不愿借着这个约柜跟着他。还有一点，这个刚才那个九安也提到，这个约柜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约柜，它但是不只是一个神的象征。真正我们要心中要有神。当这个约柜跟着你，跟着这个大卫走，就好像要求这个神一直要跟着人走，其实不是，是要人跟着神走。所以，当我们的心是属于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恩典，会保护我们。谈到这个，这一次，实际上这一次的逃亡还是这个他当时所犯的这个跟八十八所行的这个罪恶所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好像那个刚才那个梅川大提到，就是马拉西那个王，他实际上都悔改了，为什么神还要惩罚他？因为神要惩罚那些人，这些人实际上是影响了其他的人和下一代，所以这个神的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轻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做一个这个谦卑悔改的人吧。
那我们先谈到了就是这个，约柜的事哈，和大家的看见差不多，就是大卫呢，就是服在神的管教之下，因为约柜呢，并不代表，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得胜，而真正带来得胜的是神。大卫这个时候就是做出非常好的决定，让约柜留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也有信心，如果神与他同在，就是在25节和26节，他就能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看见，大卫服从接受神的管教，然后也有对神的信心。那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就是。神说，圣经说，神所爱的必然管教啊，这是神对人的那个一个管教，是一种爱和一种保护的方式。虽然很痛，但是是为了人的好处。但是大卫呢，对自己的孩子的管教是缺乏的，所以才带来这么大的那个事情的发展，从暗嫩约雅。互相杀戮，还有他马这件事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反叛，就是这个罪是像一个脓包一样越鼓越大哈。所以他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是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借鉴。如果早一点，他能够在这件事上能够回到神面前。然后能够对孩子有很好的管教，可能不一定发生这么严重的程度。所以那个悔改就是我们，那个斩断罪的锁链的一个密码吧。然后也是我们不让罪继续繁衍下去的最好的方法。然后我们也谈到橄榄山。橄榄山这个是在，因为大卫身上很多都预表了主耶稣。那，主耶稣呢，在临死之前也是过了基伦西，到了橄榄山，在橄榄山上祷告。耶稣在那里，在那里死前祷告，也是在这里升天。然后吴长老还说，将来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降落在这里，所以这就是橄榄山哈，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到新约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卫的脚中真的是跟耶稣的脚中有很多重叠的地方。第三个，我们就是谈到，这些人名哈，包括那个我们昨天学到的那个加特人以太有，还有他带的600个卫士哈，都是雇佣军这些腓力士人。都跟随这么跟随
忠实的跟随大卫，然后今天呢，就有那个祭司撒都和他的两个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然后呢，还有这个雅基人户筛，这个雅基人呢就是以法莲人，户筛，还有那个第36节就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这些人。都将来，如果是没有这个叛乱的话，我们可能，其中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名字哈。但是借着这个叛乱，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所做的那个对待这个叛乱和态度哈，所做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所以也给我们很多警示。就是我们真是，无论是家里还是教会内部的纷争，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跟神对立啊，还是选择你能不能跟对代表神的人？所以就是会跟你的将来的结果是非常的相关的。这些很多跟错人的。就面临着那个死亡，像这个亚西多福哈，所以这些人名将来在16章、17章都会提到，也给我们很多警醒。然后这个户筛呢，就是也是足智多谋的，这里形容他是大卫的朋友，就是他，非常的忠实。将来他给那个亚西多福，就是变乱。败坏他的计谋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从最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大卫受神的管教，他在逃亡中，他仍然对神有信心，仍然谦卑，仍然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当他听到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他求神让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然后呢，他到了他惯常去祷告神的山顶，在那边神就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让户筛来引荐他。那刚刚大家都讲了户筛后来的作用非常大啊，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在世上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这一生里面会碰到很多危机、很多坎坷的时候。要记得，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来到神面前，把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告诉他，像诗篇讲的，他必成全他的心意。
再次背这段的经文啊，看到神在管教的同时啊，他的慈爱是永不离开的啊。撒母耳记
撒母耳
下
记下
七章
七章
十
十
五
五节，
节，但
但
我
我
的
的
慈
慈
爱
爱
仍不
仍
离
不
开
离
他，
开他，
像离开
像
在
离
你
开
面
你
前
面前
所
所
废
废
弃
弃
的
的
扫
扫
罗
罗
一
一
样。
样，
扫罗一样，
撒母耳
撒
记
母耳
下
下
七
七
章
章
十
十
五
五
节。
节。
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祝你借着大卫的生平，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祝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你仍然是我们的主。主，甚至我们在受管教之中，仍然让我们对你有信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谦卑到你面前，尊你为大。主，我们感谢你，借这段经文，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你慈爱的儿女。主，愿你的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记得你在圣经中的应许，在圣经中的祝福，让我们这一生一世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